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这里是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3年5月25号星期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请我们的财经编辑何冰为我们带来最新的市场分析。
欢迎来到基本面观察，我是何冰。今天是5月25号星期四，债务上限谈判有了一点进展，众议院共和党议员和白宫之间的分歧缩小了一点，表单上的仍然有分歧的问题已经变短了，但是还没有达成协议。总统拜登和众议长麦卡锡的谈判小组上午在他们的办公室来回沟通，有知情人士说协议有可能在明天达成，如果很快达成协议，下周二可能会成为众议院投票的日子，然后呢，参议院需要迅速采取行动，在6月1号之前把协议发送到拜登的办公桌。财政部长耶伦曾经说，他的部门可能在6月1号这一天耗尽现金。有意思的是，耶伦只是说财政部最早有可能在6月1号耗尽资金，但是有关各方尤其是市场自动把6月1号变成一个确定的日期。其实上周四财政部账上的现金余额只剩560亿美元，昨天的余额却超过了700亿美元，这说明财政部时而有净收入。6月1号并不真的会发生资金耗尽的事，这样的叙事当然就加重了恐慌的情绪。昨天评级机构会议把美国国债置于可能被降级的关注中，也就是说可能改变现在美国国债的 3A 评级。白宫和财政部说会议的举动表明了迅速解决僵局的紧迫性，而麦卡锡表示并不担心会议的声明，说谈判代表不需要评级机构提醒他们达成协议的重要性，他们也是知道的。距离6月1号只有一周的时间，任何协议都需要国会两院采取行动，以便及时送达拜登的办公桌。在参议院可能需要所有参议员同意加快，才能绕过这个辩论程序，及时走完所有的程序。来自犹他州的保守派共和党参议员麦克里在今天说，如果他不认同最终的协议，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协议不包含削减大量的支出和预算改革，这样一个债务上限协议不是他认同的，他会阻止协议通过参议员的表决。他在推特上表示，他会使用他掌握的所有程序工具来阻止这样一项不包含大量支出改革的这个协议。我们来看股市，人工智能热潮而这个给科技公司英伟达带来大量的利润。昨天这个英伟达股票疯狂上涨，一天就增加了2200亿元的这个市值，盘后的交易再次上涨，这就带动股市指数大涨。那么这倒冲淡了市场上对债务上限问题的担忧。6月1号到期的国库券近几天都下跌，昨天的收益率高达 7.1%， 今天略回撤 0.7 个百分点，但仍然比两天前到期的国库券高出3个百分点以上。今天的标普指数上涨超过 1%， 纳指更是大涨超过 2%， 超出许多人的预期。英伟达的利润超预期已经是昨天的事情，今天的市场其实没有什么理由继续上涨，利率并没有下降，而且现在预期6月份加息一次的几率上升到超过 40%， 预期7月份再加息一次的几率也接近 20%。 全球经济增长不仅没有反弹，而且中国经济显示出正在失去动力，已经不能对全球起到助力作用。德国连续两个季度 GDP 萎缩，正式进入了经济衰退。股市全年收益持平，股票的估值已经不错，看不出有多少上行的空间。那么这就是英伟达带动这个今天股市大涨的这么样一个宏观的基本面背景。好，今天的基本面观察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何冰，明天再见。
感谢何冰的分享，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湾区 local 新闻。首先的一个消息是说，有5000磅运往沙加棉度县的冰毒被查获。 在昨天，沙加缅度的警长办公室宣布，由联邦和地方执法部门组成的一个专案小组，在图拉雷查获了将近1000磅晶体状的冰毒。调查人员逮捕了3名男子，并且没收了14把枪、$50,000的现金，还有4000磅仍然在秘密实验室中加工的液体冰毒。警方说，这些冰毒是从墨西哥走私过来的，当时正准备运往沙加缅度。因为沙加缅度位于加州的一个中心的位置，就成了贩毒者的一个完美的枢纽地。然后这些贩毒者利用首府地区的高速的公路网，轻松地把这些毒品运送到了湾区地方，再加上北加州还有其他的地方，甚至整个美国液体冰毒也是被运往沙加缅度县来加工的。有2名来自图拉雷的35岁和39岁的男子，还有1名来自墨西哥37岁的男子在现场被逮捕。他们现在被关在了 Fresno 县监狱，并且面临着联邦的指控。来关注另外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在今天发生在旧金山国际机场 SFO 上一个比较惊人的事件啊。主要是说呢，西南航空飞机在跑道上滑行，在这期间迫使2架飞机紧急取消了降落。原因就是西南航空的这架飞机呢，在这个时候本来并不应该出现在跑道上的。在今天，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说，当西南航空的喷气式的飞机发现有其他飞机从头顶上划过的时候，它就偏离了跑道。然后呢，有2架民航的客机立刻取消了降落，这样做呢，也是出于安全的考虑。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表示，采取了适当的措施来确保机场的安全运营，并且也在调查这起事件。被迫取消降落的2个飞机，一架是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另外一个是西南航空公司。他们都选择是在空中盘旋，然后选择了一个好的时机才安全着陆。其中有一名飞行员说，在他飞行的40多年的时间里，曾经担任空中交通管制员4年。他认为这起事件是跑道入侵和非常严重的事件。他说，如果当时2架民航客机载满乘客，总共有可能会搭载300多人，也就是说，这300多人有可能会处于危险之中。根据捕捉到的一段录音，空中交通管制员当时告诉西南航空的机组人员，告诉他们说，你们现在不应该出现在跑道上。可是当西南航空人员试图想要进行解释，管制员就立刻打断了他的话，说，我不需要争论。那么发生这起事件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美国的空中交通系统不够安全吗？系统有漏洞吗？美国联邦航空局代理局长说，美国的空中交通系统是安全的，从2009年以来，美国航空公司没有发生过任何一起致命的坠机事件。来关注另外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和我们湾区人口有关的，是说湾区人口老龄化现在在加剧，而亚裔呢成了一个最大的种族群体。我们来看一下，在过去的10年里，旧金山湾区人口年龄向老龄化发展，种族结构也变得越来越多样化，现在亚裔居民取代了白人居民，成为当地最大的种族群体。在过去的10年间，湾区6个县 Santa Clara, San Mateo, Alameda, Contra Costa, 马林和旧金山，他们的总人口是增长了 9%， 差不多是增长了670万人。但是在湾区65岁以上的居民的数量呢，是激增了 38%。到2020年的时候，超过退休年龄的人口占比从2010年的 12% 就已经上升到了 15% 了。可是人口老龄化这个问题也并不是旧金山湾区独有的，是一个长期的趋势。而且呢，随着越来越多的居民变老，越来越多的居民退休，也会给当地的医疗保健系统带来一些压力，并且也会使当地的劳动力日趋紧张。同时呢，湾区5岁以下的居民还减少了将近 12%， 因为出生率下降，所以入学率也在下降，有一些校园就被迫关闭了。那么老龄化增长，5岁以下出生的居民又在减少，这两种趋势会不会拖累湾区的经济呢？专家表示，这两件事情都表明需要更多的住房，这样呢才能有能力啊再吸引新的人到湾区来定居。同时数据还显示，亚裔在过去的10年中成为湾区最大的种族群体，从2010年的 26% 增长到了2020年的 33%。 而在2020年，白人呢是占总人口的 32.9%， 也就是说亚裔人的 33% 啊是比 32.9% 占比稍稍高了那么 0.1%。但是在2010年的时候，白人占比是 40%。 那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中国还有印度的高科技人才移民到湾区，所以导致湾区的亚裔人口激增。同时湾区的黑人人口占比是从 6% 下降到了 5% 以下，原因是因为像奥克兰还有东帕拉奥托这样的城市，他们的房价在飙升，所以黑人居民正在从非裔美国人社区在慢慢的变少。同时拉美裔人口的比例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也是迅速的增长，大致保持在 23% 左右。那么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很多的居民难以负担住房。在2020年，旧金山湾区有将近 53% 的房屋是自住房，出租房的比例是 47%。 在2010年的时候，出租房的比例是 45%。 根据加州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的数据，只有五分之一的湾区居民能够负担得起当地大约是110万美元的独立屋的中位数这样的价格。相比之下呢，全美有 40% 的人是可以负担得起的，可是全美的房屋中位价是 37.12 万美元，这是一个平均值。所以加州的住房率呢，仅仅是次于纽约，也就是说纽约负担得起住房的这样的现象更加严重一些。那么对于这种住房现象应该怎么样去改善呢？地区公共政策智库 SPUR 的住房政策主管迈克尔·莱恩他说，为了提高拥有住房率，国家就应该优先制定政策支持建造更多的更便宜的联排别墅和公寓。莱恩说，住房改革会是高成本沿海地区发展的一个关键。来关注另外一条和人口相关的消息。根据最新的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北加州的城市在疫情期间人口下降比南加州的城市是更为严重的，而湾区受到的打击是最严重的。在2020年7月到2022年的7月，人口增长最多的城市都是在南加州。许多科技公司允许员工在家工作，远程工作就对湾区的影响是最大的，所以导致北加州的人口外流。圣何西这个城市人口减少了 4.8%， 也就是说大约4万人，导致圣何西是跌出了全美人口最多的前十名城市的排名。旧金山是减少了 7.1%， Daly City 减少了 4.4%。而北加州的一些城市受到新建住房减少，再加上住房价格上涨的影响，让想要迁入的人口也不是那么的容易。所以加拿大洛杉矶分校城市规划和公共政策教授迈克尔·朗斯他说，如果住宅数量增加的话，并且新建更多的可负担住房，那么就有人有可能会来湾区或者是南加州来生活。通过以上的这两则消息可以看得出来，湾区住房的高价位看起来应该是在日后会得到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那么相应的有可能会建更多的联排公寓，会建更多的可负担住房，那么同时独立房会不会就会显得更加宝贵了呢？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